诗篇119篇16节说，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
早上起来我要起舞赞美你，早上起来我要宣告你生命，你是我的渴慕，我的所爱，你是我的力量，我的爱。
一起轻轻松松的学旧约，请听
旧约经卷简介。
早上起来我要起舞赞美你，早上起来我要宣告你生命，你是我的渴慕，我的所爱，你是我的力量，我的爱。我的神，我的王，我称谢你，我的救主，我要述说你的爱。我的神，我的王，我尊崇你，直到夜晚我仍歌颂你。
今天我们介绍尼希米记，首先介绍尼希米记的背景。在所罗巴伯带领以色列人回归耶路撒冷以后100年，尼希米任波斯王亚达薛西的侍酒员，他的职责是保证王的酒没有被人下毒，所以他不但是个仆人，也是王信任的亲密顾问。尼希米的弟兄把耶路撒冷被毁的消息带回时，尼希米流泪悲哀，祷告了4个月。在主前444年，亚达薛西王作王第20年，尼希米终于返回耶路撒冷，出任犹大的省长。下面我们介绍尼希米记的信息。尼希米和以斯拉对犹太人在被掳回归以后的生存做了巨大的贡献，神通过他们坚强的领导，使犹太教得以保存，并成为一个独特的宗教，而犹太人也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独一无二的群体。尼希米和以斯拉二人被神大大使用，去塑造一个被掳归回的以色列民族。以斯拉是文士和有学问的解经家，他为百姓建立起宗教生活的模范。在他的指引下，律法不再只是一本记载着宗教规条的死书，而是一本犹太人日常生活的指南。至于尼希米，他坚强有力的领导，令犹太人重建了被粉碎的自尊心，成为一个刚强的群体。尼希米信心刚强，充满爱国热诚和富有同情心，在坚持圣洁的立场上更是毫不妥协。这些特质从他对百姓与外族通婚的强烈反对上就可以看见。他要斥责这些人，咒诅他们，拔下他们的头发。这在今天我们来看可能觉得有点极端，但在当时尼希米知道，以色列民族想生存下去就必须保持血统的纯一，断绝一切与外族的关系。下面我们来介绍尼希米记的内容。1章1节到7章72节主题是重建城墙。尼希米是亚达薛西王的侍酒员，从族人那里知道耶路撒冷被毁，就悲哀地祷告了4个月。王下令准许尼希米返回耶路撒冷，重建圣城，修建城墙。撒玛利亚人和东犹太人的省长参巴拉强烈反对他的计划，一些百姓拿着刀枪和弓箭警戒，其他的人就继续筑墙。贫穷的百姓向尼希米诉说富人对他们不公平，尼希米立刻采取坚决的措施帮助他们。敌人杀害尼希米的阴谋失败了，城墙完工，记下第一批与所罗巴伯一起回去的人的名字。第二部分7章73节到10章39节主题是以斯拉宣读律法书。民众聚集在水门前的广场听以斯拉宣读律法，百姓知道需要遵守已被遗忘的祝棚节， 便立刻守节庆祝，在神面前认自己和列祖的罪。利未人诵读了一首诗篇，称颂神从亚伯拉罕开始一直赐给他们的福气，百姓与神重新立约。第三部分11章1节到13章3节主题是重建耶路撒冷。住在耶路撒冷和附近村镇的居民名字都被记录上册。与所罗巴伯一同返回的祭司和利未人名字也上了册。祭司和利未人洁净自己，也洁净百姓、城门和城墙。两队诗班绕城而行，在圣殿会合，举行落城典礼，大家欢天喜地。外族人被逐出以色列。最后一部分13章4节到13章9节主题是尼希米重返耶路撒冷。尼希米曾回波斯一段时间，他再次返回耶路撒冷以后，就立刻处理离开时发生的恶事。利未人生活上应得的供应没有得到，尼希米恢复供应他们。百姓犯了安息日的诫命，尼希米重申声明规定，娶了外邦女子为妻的人受到痛责，所有属于外族人的东西都被清除。
尼希米记2章18节，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功。
欢迎弟兄姊妹继续收听真道分解，接下来呢，崇恩要为你介绍尼希米记这经卷当中的关键词，还有一些重点的讲解。那上一次在节目时间里，我们就讲过，旧约历史书当中呢，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这三卷呢，合成为一组历史书啊，放在一起呢，我们来研读的。因为这三卷书呢，主要都记述在波斯统治的年间，以色列民族的重建，民族的重建这一段历史。我们看到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所记录的是被掳回归之后犹大的重建历史。至于以斯帖记呢，它就记述了神的子民在外邦受到民族迫害的时候，他们怎样经历到神的拯救，从中呢重拾作为神子民的身份的认知，还有呢他们确实的感觉到经历到神对他们民族的赐福，还有给予他们新生的机会。上一次我们讲到，在原文就是希伯来文的圣经当中呢，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呢本来是完整的一卷书，后来呢才被分成为两卷书，也有不同的名称了，以斯拉记、尼希米记。由此可见呢，其实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写作的时候呢是有着相同的历史背景的，而且呢经卷当中所记录的内容呢也有部分呢是重叠的。上一次星期天的节目我们就已经简单的介绍过以斯拉记，特别介绍哈，就是呢在所罗巴伯和以斯拉带领百姓归回耶路撒冷之后，他们怎样的重建祭坛和圣殿，并且呢高举圣言律例典章，也透过重整 这个婚嫁的原则，更新犹大民族。今天呢，我们继续来介绍尼希米记。特别要指出的是，尼希米记和以斯拉记呢，同样的重点呢，是说到圣民的归回和重建。那重点是圣民的归回和重建。不过呢，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当中所集中的焦点呢，有所不同的。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主角的那个身份，那个的责任不同哈，带来呢，那个焦点呢，也有不同。以斯拉他本身是一个文士，他是宗教领袖，所以呢，他对于民族的关怀呢，也会以重建祭坛、重建圣殿作为一个基本，借着重整同胞的婚嫁的情况呢，来净化他们种族的纯洁，还有信仰的纯净。至于另一位主角呢，尼希米哈，他本身呢是酒政，他是波斯君王的亲信大臣，属于政治的领袖，所以当神使用他的时候呢，就会哈、看重对重建城墙方面的一个的参与，怎样的进上他作为一个政治领袖带领民众重建城墙的经历，和在这个经历当中看到神的心意和作为。那我们要知道，当我们说耶路撒冷的城墙的时候，这个城墙在当时呢是有一个很鲜明的形象的。城墙不单单是一道普通的防御措施，更加呢是界限上的一个标记，也代表了犹太地区家园的所在，这是犹太群体他们一个安身立命的一个的领域。正因为这样，所以呢城墙的重建啊，这一道的城墙就给了犹太人神在我城这样的一个身份上的认定，非常非常的重要。好，我们简单讲过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不同的焦点之后呢，我们来继续看看尼希米记经卷当中几个关键词语了。关键词语第一个想跟听众朋友来留意的关键词呢，刚才已经说过了，就是城墙。有关城墙的一些经节呢，我们来看看尼希米记二章十七到十八节。手上有圣经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呢，现在可以哈翻开旧约圣经尼希米记，看看二章十七到十八节两节经文的内容是这样记载的。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功。那这是尼希米呢鼓励百姓起来重建城墙的时候他所讲的话。然后呢，从经文的第二章到第七章呢，就一直都在记述尼希米怎样带领百姓用心奋力的用了52天的时间来完成整个工程，修好了耶路撒冷的城墙。而在进行期间呢，比较特别的就是第五章加入了犹太贫穷同胞怎样受到富者的剥削。那这样的事情出现啊，这样的不公平呢，就受到尼希米的指责了。至于第七章呢，又记载防范看守措施 还有归桥的家谱。表面上呢，这两件事情啊，好像跟城墙无关，那实际上呢，是紧密的相关的。因为在第五章记下了穷人协助修建城墙，于是呢，他们就没有时间呢投入种植，就没有收成可以用来还债。这个社会现象呢，暴露了当时的经济问题。这一个问题正好是跟城墙的重建呢是有关系的。至于第七章，内容写到，当城墙修好了之后呢，并不表示以后不用去管理它哈，而是呢需要跟进的，就带出了要设立良好的制度，委任人来看守城墙，而数点统计回流的人数呢，这是重建城墙跟进工作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呢，就是这些人塑造了城的精神面貌。神对于他子民的重建当中的期望呢，不单单是硬件上的一道城墙，更重要是在这个城里头的人民他们生命的素质。神把百姓聚集在一起，要他们切实地行出律法当中彼此相顾的教导。所以接下来我们留意尼希米记的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律法。我们要留意尼希米记第八章到第十章，这里记下了宣读律法与神立约的事情，这是相当重要的。作为一个放在书卷中间的过渡的段落哈，这里涉及宣读律法，还有重新与神立约，然后呢，我们才看到第十一章、十二章耶路撒冷城里在敬拜生活方面的复兴，外在的城墙落成举行庆典，第十三章就记下宗教改革带来这一个民族他们团体的进化，还有敬拜生活的信仰重整了。除了城墙，除了律法，尼希米记呢还有一个关键词语呢是祷告。我们要留心这经卷当中的祷告。尼希米记他认定了重建城墙呢不是靠他自己的力量就可以完成的，这个诏命是来自神的，有关的工程呢也一定会得到神的施恩和保守。我们除了从刚才读过的二章十八节看见尼希米对神的信心之外呢，其实在整个的书卷我们都可以看到尼希米他是用祷告来承托住他的侍奉的。关于尼希米的祷告呢，我们可以从以下的经文当中呢去留意哈。那我读出一些的经文的章节呢，弟兄姊妹就把它记下来，往后呢可以好好的看看经文本身的内容。有关尼希米的祷告，我们先来留意第一章，一章五到九节，一章五到九节是尼希米哈带着哀伤哀痛来到神面前的祈祷。民众犯罪，招来神按摩西律法管教百姓，所以尼希米就求神同样按摩西律法施下恩典，施恩给他的百姓，给他的仆人。尼希米求神赐福给他将要采取的实际的行动，好复兴家国民族。然后我们留意九章六到三十七节，第九章第六到三十七节比较长的这一段祷告的内容。尼希米在祷告里追溯以色列人的历史，他感谢神的创造保守，感谢神呢拣选亚伯拉罕与他立约，感谢神拯救以色列民离开埃及过红海，赐下律法还有日用的饮食。还有要感恩的就是，虽然百姓顽梗悖逆， 但神呢仍然眷顾，带领他们过旷野，取了约旦河东之地，应验呢赐下迦南美地的应许。所以要赞美神的公义，也要祈求神的怜悯。接下去呢，第十三章，我们留意第十三章当中十四节、二十二节下半部分、二十九节还有三十节下半部分。这里黎西米他祷告，将荣耀归给神，求神纪念国家民族，并且保守尼西米所进行的服事。最后我们来关心尼西米记一些的重点，怎样的可以在信仰生活当中来进行应用。今天当我们说教会荒凉的时候，我们特别可以从尼西米记得着一些的启发，做好自己，然后呢跟弟兄姊妹同心建造神的家园。你看到这样的启示，这样的教导吗？还有我们看到从开始到最后，尼西米都是借着祷告托住他的侍奉的。尼西米也有很好的团队哈、这样的对工的服事和见证，这给我们今天的侍奉团队又带来什么提醒呢？